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十六集。
好容易挨到课间休息，金奎再次拨通了高淳的电话。这回高淳开始接了。
高淳，你现在在哪儿？
高淳此时正在周欣的公寓里，搭手帮助主人整理着画室。听到金奎在电话里的质疑和不快，他只得撒谎搪塞。
我在外边呢，对，正工作呢。好，待会儿再跟你说啊。什么呀？我一个人啊？当然一个人了。刚才？我一直一个人呢。好了，待会儿再跟你说啊。好了。
挂上电话，金奎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学员们陆续走进练功房，有人问他：“
哎，教练，咱们开始吗？”
金奎赶紧背过脸去擦擦泪。
啊，开始。
再说此时的高淳接完电话以后，神色马上就变了，周欣也隐隐地感觉到了。
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我没耽误你的事儿吧？
高淳掩饰了一下，仓促应答。
没有。
周欣于是把话题扯开了。
有个车啊，还真是方便。哎，学开车难吗？
高淳心不在焉，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什么。
不难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行吗？
当然。
周欣脆快地答应了。他当然看得出来，刚才的电话令高淳很是不安，而此时的高淳竟忘记了和周欣打招呼，便惶惶然地走了。夕阳西沉，金奎终于熬到了下课。在更衣室换衣服时，一名学员看到金奎双眼红肿，便关心地问：“
教练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
没事儿。
金奎笑着摇摇头，眼泪却不听话地涌了出来。
哟，怎么了这是？这是怎么了？
金奎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了。他走出观湖俱乐部时，恰恰看到高淳匆匆赶来，两个人在俱乐部门口撞了个照面。
金奎。
高淳叫了一声，而金奎却视而不见，扭过头走向街边的公交车站。高淳快步地追上去，明知故问地说：“
金奎，你生什么气啊？”
金奎没有回答。这个时候，正有一辆出租车停到路边，金奎开门上了出租车，一声没吭就走了。
金奎！
高淳高叫着追了几步，望尘莫及，只好匆匆地跑回自己的车子，开车往住处赶。等跑进车库以后，却看见只有李师傅的妻子一个人在屋里。高淳喘息地问道：“
哎呀，看上金奎了吗？”
李师傅的妻子从床上支起了半个身子。
金奎，上班去了，吃完中午饭就走了。
刚才没回来？
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
高淳二话没说，扭头便跑出了车库。 出来以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寻找金奎。他盲目地开着车在街上转，不停拨打着金奎的手机，可是金奎的手机始终关着。他又拨了方圆的手机，可方圆的手机也无人接听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高纯只好开着车又回到了车库。李师傅此时已经回来了，正在收拾刚刚吃完的碗筷。高纯站在门口，目光快速地在屋里的每个角落上扫过，发现金奎还没回来，他又扭头跑出了车库。高纯几乎找遍了金奎可能去的所有地方，也给方圆打了电话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金奎，他不免有些急了。犹豫再三，他终于拨通了金奎在云朗家的电话。
喂，啊，这是金奎家吗？啊啊，我是金奎的同学，听说他要回家了，啊，嗯，对，他今天没给家里打电话吗？
接电话的是金奎家的保姆。
没有啊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要不要跟他妈妈说说？
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谢谢啊。
高纯挂了电话，心里仍然不住的狂跳。他预感到金奎的母亲此时就在旁边，他后怕如果是金奎的妈妈接了电话，如果金奎的妈妈听出来打电话的人是他，那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。他长吁了一口气，仰靠在车座上。高纯预感的没有错，金奎的母亲此时就在金家的客厅，并且就在保姆的身边。当他听到来电话的人是找金奎的时候，便伸手接过了话筒。
喂。
他只说了一句话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
谁找奎儿？
说是金奎的同学。
同学？
金奎的母亲思索地皱起了眉头。金家客厅里此时的气氛十分严肃，客厅里只有三个人，金奎的父亲、哥哥和一位律师。
张律师啊，按你的意思，这场官司是很难再拖下去了啊？
是的，我已经尽了力，我们再提不出新的证据，就很难延缓诉讼的进程，所以至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法院就要宣判了，而结果你我都是知道的。
张律师皱着眉头回答。金奎的父亲叹了口气。
这也就是说法院最多一个月就要宣判，而宣判以后就要执行，我们如果没钱可还的话，那就要拍卖酒楼了，而后资不抵债的话，我们就要背上无法偿还的债务了，是吗？
是的，结果大致就是这样。
金奎的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看着张律师。
真的就没什么办法了啊？
张律师想了想，也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办法嘛，倒是有两个。
哦，你说，你说。
金奎的父亲立刻来了精神。
第一，就是设法借一笔钱，还上起诉方正在起诉的这笔欠款。数目较大，你现在恐怕做不到。
对对，这个呀你现在就别说了，能筹措到这笔款，我就不至于被传到法庭了。你赶紧说说第二个。
哦，这第二嘛，还是要设法借一笔钱，不过数目不算太大，
不大是多少啊？
大约有个七八万就够了。我想设法与原告争取停下调解，延缓还款的期限和数额，这样就可以为酒楼的起死回生争取到了一些时间。
金奎的父亲不再说话了，他在思索着张律师的话。停下调解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可要做到停下调解，则必须先借到一小部分款，比如说是七万、八万，这可把金奎的父亲难住了。该借的和能借的钱他已经借过了，眼下是再找不出能借给他钱的人了。想到这儿，金奎的父亲不禁望洋兴叹。张律师看出了金奎父亲的难处，他几次想说话都忍了回去。见金奎的父亲只是一个劲儿的叹气，就是不说话，他终于忍不住说话了。
金总，你就没想过再向杨峰杨老板借点钱吗？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很小的数目啊。
向他借？
金奎的父亲立刻皱起了眉头。
他不跟我打官司要钱，就算给我面子了，我还能从他那儿借钱？
张律师想了想又说话了。
金总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。
你讲。
我听说杨峰杨总经理对你的女儿一直有好感，而且据说杨峰在台湾还没有家室，既然是这样的关系，你为什么不向杨峰再开一次口呢？
早开了，这不开还好，这前几天我一开口啊，他说他借给我的钱那是公司的钱，不但跟我要利息，还催我抓紧还钱，不然他的公司可能还会逼他对我起诉。你说这不是越渴越吃盐吗？
张律师听了也不免叹了口气。
唉，世态炎凉啊，如果你在杨总那儿再想不出办法，看来这场官司就只好听从法院的判决了。
张律师说完起身要走。
等等。
金奎的父亲叫住了他。金奎的哥哥金鹏在一旁吃不住劲儿了，他忽地站起来对父亲说：
哎呀爸，你就想想办法劝劝金奎吧，你说人家杨总人这么好，还一直追着金奎，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这样了，他还在那儿装什么清高啊？啊！哎呀，赶紧痛快答应嫁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这不一切都解决了吗？
你少在那儿给我放轻快屁！
金奎的父亲看着金鹏立刻急了：
你要拿你妹妹顶债啊？啊？她好歹也是你妹妹，一个黄花大闺女。要找那也得找个门当户对他自己心里愿意的，这还能当一盆脏水给泼出去呀？ 啊亏你想得出来。你
金奎父亲的一通暴吼使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，金奎的母亲和哥哥谁也不说话，张律师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。金奎父亲不说话，低着头一个劲儿的吸烟，沉默了良久，他终于抬起头来，把烟头缓缓的按灭，闷声说了一句：
哎呀，不是我们不认命，是命不认我们呐。
屋子里的人都目光发呆，不知道金奎的父亲要说什么。金奎父亲叹口气对张律师说：
你再做做法院工作吧，把宣判的日子尽量往后拖拖，钱的事儿我想办法。
好，我这就去办。
张律师答应了一声走了。金奎的父亲转过身来看着墙上镜框里金奎的照片。
时运不济呀、啊。现在这一家人的命都攥在你手上了呀。
说罢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再说此时高淳给金奎家打完电话以后，心里略微觉得踏实了一些。金奎毕竟没有动回家的念头，这是高淳的心情底线。他开车回到了住处，路上放在他旁边车座上的手机响了两次，他心里有事却都没有听见。当高淳再次走进车库的时候，李师傅一家人都没有睡，君君正趴在板凳上复习功课，李师傅则和坐在旁边的一个客人抽烟闲聊。那个客人回头一望，高淳顿时叫出声来：“
老方，是你？”
方圆笑着站起身来：“
回来了，走吧，跟我走。”
高淳懵懵懂懂地跟着方圆上了车，轿车穿过夜深人静的街道，向方圆的住处驶去。方圆告诉高淳：“
金奎啊，他来找我。你给我打过电话之后，他来找我的。除了你我之外呢，他在北京没什么熟人了。除了你们住的车库之外呢，他也找不到什么落脚的地方。你估计的还真是没错。你们吵架了，他肯定会来找我的。”“
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”“
你认为他会跟我说什么？”“
他肯定恨死我了。”“
他恨你？”
方圆望着高淳笑了。“
他以为我和别的女人有交往，女人都恨这个，对吗？”
出乎高淳的意料，方圆居然摇了头：“
不，他不是憎恨，他是恐惧，他害怕你跑了，害怕你啊离开他。”
高淳愣住了，他刹住了车，很意外地看着方圆。方圆说：“
他托我来找你，具体说啊，他是让我来告诉你，他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”“
对不起？”
高淳以为听错了。“
他要向我说对不起？”“
是啊。”
方圆肯定地点点头。“
他说他以后啊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，再也不使性子。今天下午他的情绪有点失控，现在呢他也是非常后悔，他说他什么都可以接受，就是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。他和你在一起啊已经习惯了，他不能想象他离开你以后一个人的生活，那种生活他不知道该怎么过。”
高淳继续启动了车，没有回答。路灯一明一暗地从他脸上划过，有点像音乐的旋律在流动，节奏如冰火之恋中最舒展的段落，一波一波地抚摸着他，等待着高潮的到来。在方圆的住处，高淳见到了金奎，像寻找到自己一生的宝贝一样，他冲进去把金奎紧紧地抱在怀里。金奎哭了，但没有出声，是长久的无声的哭泣。第二天，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生活重新恢复以往。金奎照常去上班，高淳又照常去跟踪周鑫，只是他不想再和周鑫之间发生任何故事，因为昨天的波折对他来说是难以忘却的。整整一周过去，一切都风平浪静，唯有周末的下午，周鑫是搭陆子强的汽车回家去的。 周鑫给陆子强当助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可他单独和陆子强同车而行的机会却并不多。奔驰轿车行到半路的时候，陆子强将一只信封放在周鑫的腿上，周鑫不看也明白里边装的是什么。
啊，这一段时间你工作得很不错，这是发给你的奖金。
尽管陆子强解释得很正派，但周鑫还是把信封推了回去。
不用了，我来公司没做什么，每天又是半天工作，领那份工资已经很有愧了，你有钱就拿去给国家交税吧。
陆子强听罢大声地笑了。
交税？你是税务局的呀？
陆子强说着把钱重新放到周鑫的腿上。
你不是说想去学开车吗？就拿着钱去驾校吧。啊，现在学开车可以指定师傅单独教练，一人一车，随叫随到，而且只要肯多花钱，想怎么方便都行。
奔驰轿车平稳地向前驶着，由于周鑫和陆子强同在，所以高淳不怕丢梢，一路上不慌不忙，远远地跟在后面。奔驰车转过两个路口，在一个大型商场的路边停下了，周鑫从车里走下来，奔驰车径直开走了。高淳的车子从周鑫站着的路边缓缓开过，他从反光镜中看见周鑫正在拨打手机。高淳刚想找个地方停下来，可自己的手机却响起来了，来电显示正是周鑫。高淳马上把车子拐到另一条街上停了下来。
啊，周鑫啊，我在外边呢。刚帮我们老板送完东西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